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新约概论，今天我们会一起概览帖撒罗尼迦后书。致使保罗写这封信的原因，简单的说就是懒惰。正如保罗所写的，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六到十二节，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我们思考一下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时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行为。他自己购买食物，付钱给商人买一些吃的东西。在这一行为里面，保罗花自己的钱购买食物，心里挂念帖撒罗尼迦教会，免得他们受累，还有给大家树立一个榜样。换句话说，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看似毫无意义的行为，当被正确解读的时候，也会具有深远的意义。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懒惰。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帖撒罗尼迦人错误地认为耶稣已经回来了。现在来看，这件事真的很不可思议，不是吗？如果耶稣明天就要回来，你还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停止做工，但这里他们错误地认为主的日子现在到了。那么一个身处逼迫中的人会怎么想呢？极有可能，这群身处逼迫中的人会把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看作是，引用耶稣的话说，灾难的起头，在他再来之前发生的事件。至少他们会认为这是末日来临的前兆，这样他们就可以停止每天的劳作。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神学理由不去做工，那再好不过了。错误的神学观显明了人心里的真实想法，换句话说，这种懒惰可能是由他们自己的本性和对真理的错误理解共同作用而产生的。那么保罗给出了什么解决方法呢？他的解决办法包括两个部分，知识和顺服，就是认识真理并活出真理。一开始保罗就教导帖撒罗尼迦人关于耶稣再来的真理，你从前面两章当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他想让他们确实知道的首要知识就是基督还没有回来。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的开头看到的，他告诉他们不要被那些说基督已经回来的人所诱惑。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事情他们需要明白的。关于基督的再来，保罗想澄清几件事情。首先，当基督再来时，我们所有人都会知道， 不会有任何困惑或者怀疑，它将会是人类历史上最清晰明了的事件。帖撒罗尼迦人无需担心会错过这件事情，也不用担心这件事已经发生，也不需要费尽心思去猜测什么时候会发生。其次，在基督再来之前，将会有保罗称之为大罪人的人兴起的逼迫。第三，基督徒已经提前知道基督必将打败大罪人，审判那些逼迫人的人，并为他的子民伸冤。帖撒罗尼迦人不应当带着忧愁，而应当带着盼望和信心等候基督的再来。接下来就是顺服真理，这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真理。基督徒知道了这些真理，现在也被呼召来遵行这些真理。回到我们眼下的问题，就是他们必须顺从神的呼召去做工。我们不要像大罪人那样神秘莫测，而是要像平常一样的去做工。这很令人惊讶，难道不是吗？但他们之间是有关联的。保罗在第三章六节写道：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接着又写道：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换句话说，就是要回去做工。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这件事是如此的重要，顺服是必须的。帖撒罗尼迦人由于认为末日已经来到，所以他们就游手好闲，不做工。保罗告诉他们，基督还没有回来，他们现在要做的是回去做工。这把我们带到了今天想学的下一个重要的主题，帖撒罗尼迦人是怎样陷入这个问题当中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坦诚相告，帖撒罗尼迦人怎么会错误地认为主已经回来了？这其中的原因并不完全清楚，但我们也不要认为这完全只是人的误解罢了。在这封信当中，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关键点是，所讲论的一切都与神的关系有关。帖撒罗尼迦人与神之间有一个关系，但他们并不完全理解这个关系。如果我们注意到神在这封信当中的角色，我想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一误解是如何产生的。帖撒罗尼迦人误解了他们与神的关系。注意第三章当中的那一小节经文，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只是一句祝福语，有些人也称它为祝福祷告。但思考一下这个祷告的内容，这是一个借着祈求神与这间教会同在，以此来祝福这间教会的祷告。不仅如此，请注意保罗所承诺神必要成就的，主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所以神必与他们同在，他要坚固他们，也会保护他们。这听起来不就像一个关系吗？保罗在其他地方也明确用到了认识神这样的字眼。保罗和这些帖撒罗尼迦人都已经认识了神，并且他们都已经领受了永远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可以这样坦诚地写道，他们是被神所爱的。在第三章当中，保罗提到了神的爱，往回退几节经文那里，他还特定称呼他们为主所爱的弟兄们。很显然，他们跟神之间是有关系的。也许我们从分散在这封信中的祷告用语当中，更能清楚地捕捉到保罗和帖撒罗尼迦人跟神之间的那种关系。首先，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的信心、盼望和爱心感谢神。他在信的开头写道：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 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过了一会儿，他又为神对帖撒罗尼迦人的爱以及这爱如何得以成就而感谢神，这爱成就在他们的救恩里。保罗非常具体地指出神是如何爱了基督徒，神在他的拣选、呼召、拯救、成圣和得荣耀上彰显了他的慈爱。保罗为所有这一切感谢神。其次呢，保罗祈求神祝福帖撒罗尼迦人的生命。他在书信的最开始部分写道，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书信的结尾部分，他接着写道，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些发自保罗的问候不仅仅是个祝福的祷告，他更赋予了他们神学上的意义，就是神必将用他们不配得的恩典继续保守他们，并且神也必将保守他们与神与他们周围的人有和好的关系。第三，保罗祈求神坚固他们。第二章16-17节，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神赐下安慰和力量并非无缘无故，他们都有着一个目的，在各样荣耀基督的善行善言上建造我们。最后，保罗祈求神使圣徒们得胜，并且他希望他们最终也都得胜，就是主耶稣必在他们身上得荣耀，他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以上所讲的呢，都是有关帖撒罗尼迦人与神在当下的关系。但是帖撒罗尼迦人最需要听到的，也是我们最需要听到的，是那远在将来的、远超乎我们任何经验的信息。首先，基督将坐着施行审判。第一章6-8节，保罗写道，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们主耶稣福音的人。这里谈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观念，基督将再来坐着施行审判和报应。审判和报应的观念在今天也许不受欢迎，但他们与基督教却是不可分割的。他将报应谁呢？那加患难给基督徒的人，还有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福音的人。保罗在第二章当中还许诺，神将惩罚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他将怎样惩罚他们？保罗说到了报应和定罪。他说神将患难报应他们，他还说到了永远沉沦，这里所指的是永远的灭亡。这里的灭亡会是什么样子呢？毫无疑问，这里的灭亡注定要与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隔绝。第二，基督必将拯救他自己的子民。是什么使基督的子民与其他人不同呢？就是他们对基督的信靠。不是我们有着比别人更好的道德品质，而是我们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做了神所认为错的事，虽然我们活着就好像我们所在这个宇宙的主人，但其实并不是。有一天我们都要向神交账。当我们交账的时候，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信靠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必须相信基督已经活出了完美的人生， 并在十字架上为所有为自己的罪悔改并回转归向他的人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相信神已经悦纳了基督的献祭，我们基督徒还有什么可值得盼望的呢？基督再来时将会成就什么呢？神将召聚他的子民归向他，神将算他们配得神的国，神将拯救那些遭受患难的基督徒。那么帖撒罗尼迦人怎么会相信基督已经回来了呢？从这封信上下文当中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人与神有着深厚和真实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与非基督徒所知道的任何关系都完全不同，而帖撒罗尼迦人并没能完全领会他们之间的不同。这种关系的与众不同之处，正像保罗在他的信中所描述的，在于帮助作为基督徒的他们和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盼望在哪里。那么亲爱的朋友，我们从帖撒罗尼迦人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呢？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似乎面临着与帖撒罗尼迦人完全相反的问题。什么意思呢？我们一点都没有懈怠，我们不是相信耶稣已经回来，反而是对耶稣的迟迟不来变得习以为常，以至于我们活着就好像他不会再来一样，至少在我们有生之年不会再来了。但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虽然我们在忙碌的事业并没有懈怠，但我们的灵里却仍可能是懈怠的。千万不要认为你很忙碌你就不是懈怠的。我们有没有殷勤研读神的话语？我们有没有专注追求过团契和进入门训关系？我们是以神末日的眼光来安排我们的财务、时间以及我们的人际关系，还是以自己的眼光来安排呢？如果我们活着真的就像主不会很快回来一样，几乎可以肯定我们就会落入这种属灵的懈怠当中。所以最后我们也会像帖撒罗尼迦人那样，在我们的工作、生活、时间和优先次序的安排上产生错误的认识。他们呢是相信基督已经回来了，所以陷入了游手好闲和懈怠当中。我们呢活着就像基督不会再来一样，所以也陷入了一种非常相似的懈怠当中。我们需要明白耶稣正在临到，他很快就会再来，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一真理引导下安排我们的生活。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要告诉我们的信息。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再是为了实现我们在地上和在今生的愿望而生活，而是为了能够荣耀的工作和劳动而活。就算我们个人付上巨大的代价，我们也要舍己去关心别人，因为这个生命不再承载着我们所有的希望、梦想和期待。若没有对基督再来的确信，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活出保罗在这封简短书信中对我们的劝勉。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今天我们一起概览是帖撒罗尼迦后书国度的成全。保罗他写了这封信是因为这个教会他们遇到了一些问题。他的问题是什么呢？简单的就是两个字，仿佛是哈，就是懒惰。我们有没有发现保罗当然也给了我们一些提醒，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以及给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是什么。最后就是我们在当下的今天的社会当中，如何去运用保罗给帖撒罗尼迦这卷书信的警戒和提醒。
他这个资料里面提炼出来的挺有意思的
啊，
就是认为基督已经来了会导致懈怠，
嗯，
或者认为基督不会那么快来也会导致懈怠。
对，
对，
我也是，
确实很现实中的问题。
但是我们有没有认可他的表达？
我很认可，
对，我也认可。嗯，
是，
因为他里面确实是提到了帖撒罗尼迦人他们。觉得基督已经来了，他们就觉得不用工作了，等着主来了这样子哈。但是呢又给到我们有提醒的话呢，就是说到其实我们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识，觉得基督他现在还没有来嘛，所以呢我们可能会在属灵上有怠惰、
嗯、
那前面他里面讲的这个懒惰可能就是讲那些人不工作呀，吃闲饭呀、
嗯、
这样子、
嗯、
那我觉得对我有更多的一个思考，就是在属灵上的一个懈怠会比较多、
嗯、
那他这里提到我们以为自己很忙碌，但是我们灵里面是很懈怠的，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很殷勤的读神的话语呢，有没有过一个追求神的团契的生活呢，这些我觉得对我来说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提醒。
嗯，是，其实呢，以前我看过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就
叫
《懒惰》，
懒惰
你也看过，
对，
那本书不厚啊、
嗯，
它里面颠覆了我一个观念，包括跟今天这卷书提到的是类似的，就是可能我们看起来是很忙的，
嗯，
而且是真的很忙，也真的很累，但是在基督耶稣面前会被称为懒惰的仆人，
嗯，真的很忙，真的很累。可能就是我们世人常常说的每天都在瞎忙，真的是瞎忙，就是没有找到方向的那种忙、嗯、不过在谈到这个认为基督已经来了会导致懈怠，会让我想到，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有一种异端，
嗯，
他说他就是基督，
嗯，
所以呢因为他说他是基督，以至于就是跟随他的信徒呢就会放下，比如说放下自己的家庭啊，放下自己的工作啊，每天就是跟着他在一起，因为基督已经来了嘛，认为自己是基督的人，他要这些信徒做什么，这些信徒就去做什么。
嗯，
这种异端呢，其实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还是有的。他虽然就是跟这个圣经上所提到的，就是认为基督以来就吃闲饭呢，不工作，好像不太一样。但是当这个异端生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表现方式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他也好像是基督都已经来了嘛、
嗯、
那我就现在跟着这个基督就好了嘛，吃香的喝辣的、
嗯、
那我就可以不用工作也不用正常的生活了，这是一个很显然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自己所面对的，就是包括此时此刻的唐曼我自己、
嗯、
我觉得可能我们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会觉得基督他可能没那么快来，至少在我这一生、
嗯
嗯，
我活在这个世上这一生可能他不会来、
嗯、
所以呢我们可能会为自己去安排很多的，比如说为我自己的将来怎么养生怎么养老，我会有很多的计划，怎么去安排好我的生活，我会有很多的计划。但是恰恰的在这个书里面所提到的，我们为神的国度有没有去好好的去筹划，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所以在这个资料里面他提到有好几种方面，刚才思雨也提到了啊，就是我们在一些方面的属灵的懈怠。那还让我想到有一个方面，也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由于环境所迫，作为基督徒我们特别容易懈怠的，就是传福音，
嗯，
这个大使命的懈怠。因为我们总会以环境为借口，比如说觉得这个环境这么大的逼迫我没法传福音啊，甚至是这个环境都说了嘛，你不许在这种公开场合或者是这个人多的地方去传福音，你自己关起门来信就好了，这是这个时代的要求，那我就找足了借口和理由说我传不了福音。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家都很忙碌嘛，每天都迫不得已要忙碌很多东西，那我没有时间呢，没时间去传呢。
嗯，
还有就对唐曼我，就包括我们在座的，因为我们的工作所导致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本来就跟这些不认识神的人接触交往已经非常少了，
嗯，
我们的圈子好像都是基督徒，好像也会给我们很容易带来一个借口，就是我没得传，我向谁传呢、
嗯、
然后但是我们其实忘记的一点就是传福音首先是传给自己的，所谓的传给自己就是像这个书里面所提到的，我们有没有很勤奋地去读神的话语，有没有去追求团契生活。如果我们真的去追求一个属灵生命成长，我们就一定不会忘记我们肩负着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我们有没有每天意识到我的基督徒的身份，最重要的我每天应该去做什么。
嗯，是。思雨呢，你会对于唐曼的分享，包括这个讲义里面提到的懒惰懈怠，如何应用在我们当前的基督徒身上呢？
嗯，这里告诉我们，其实基督还没有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对于帖撒罗尼迦人来说呢，他们要去工作，但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呢，我认为也是我需要摆正我的一个工作生活时间的优先次序。
嗯，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会把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我先做了，然后我才来去追求属灵的事情，但很多时候会落入，哎，我确实很累了，我不想去做了，就会形成一个懈怠了。
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见主面有几种方式？
嗯，好像很少去想这个问题。
见主面呢有两种方式啊，第一种就是我们去世了，
嗯，
第二种我们没去世但是主来了，
嗯，就是我们被提了，被直接提了。
但是在我们的逻辑里面，我们始终想的就是我们去世了，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第二种方式，就是耶稣基督有没有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在明天，在我们有生之年会突然再来，来到这个世上，以至于我们人生对自己的很多计划实际上是被中断了。
嗯，
我们能够接受我的计划被中断，因为有那更美好的事情临到吗？耶稣再来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事情？比如说刚才唐曼提到的，我们可能会为自己的养老做一些规划，孩子的升学做一些规划，自己的未来做一些打算，但是这些打算都建立在耶稣他没有再来，或者说在现在没有来的基础之上。
嗯，
那这会造成我们懈怠。这个懈怠不是说我们不累，我们不忙，我们是很忙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忙在了为自己规划筹算上，而在耶稣基督里面可能会被称为一个懒惰的仆人。
对，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每一天是不是以主以神为中心的，这个很重要。假如说我们每一天活的都是说，我们会意识到明天主就要来了，或者下一刻主就来了，那此时此刻我在做什么，我做的事情荣不荣耀神，能不能说在神来的时候我可以向他去坦然无惧的交账呢？这个可能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
嗯，是。好，那今天我们就概览了《帖撒罗尼迦后书》这宝贵的一卷书，盼望可以给你带来提醒，知道在当下如何去生活和工作。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穿上属灵的军装，来面对属世的征战，把救恩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求主为我开道路方向。
神明给你再次的力量，来面对仇敌的阻挡，我们要尽心尽手，当主再来的时候彰显出你复活的荣光。
我们要常常喜乐，我们要不住祷告，我们要不住软弱，也要认罪。